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尽管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已经在两个月前解除，但礼拜二评级机构惠誉仲系下调了美国政府的最高信用评级，从3A下调至 AA 加。惠誉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国评级下调反映了未来三年预料中的财政恶化，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且不断增长，以及过去20年入边，相对于其他评级为3A 或2A 的国家，治理的逐步败坏。惠誉预计到2025年，美国债务负担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8%，比3A 国家中位数39.3%高出近3倍。而从长远来睇，美国债务仲将进一步膨胀。消息公布后，美元随之下跌，股票期货下跌，国债期货上升。美国财长耶伦好快作出回应，他在一份声明中称，惠誉的降级武断而且基于过时的数据。他说惠誉的决定不会改变人们的看法，美国国债仍然是世界上最卓越的安全和流动资产，而且美国经济从根本上来讲是强劲的。礼拜三，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多瑙河相望的主要内陆港口，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升。乌克兰国防部称，敖德萨州多瑙河以至梅尔港的一个粮仓受到破坏。据报道，该港口与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隔河相望。自7月中旬，俄罗斯重新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实施封锁以来，一直是乌克兰粮食出口的主要替代路线。乌克兰当局公布的影片显示，在一栋窗户被打碎的大楼入面，消防员正在梯上与几层楼高的大火搏斗，其他几座大型建筑已成废墟，谷物至少从两个残破的桶仓中溢出。敖德萨州州长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在礼拜三的袭击后，芝加哥小麦价格跳升4%，稍后又上升约2.5%。在上个月退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后，俄罗斯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对俄罗斯的农业和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礼拜三，台风卡努袭击了日本南部，导致冲绳群岛上大量房屋断电，居民被迫疏散。卡努是几个礼拜内袭击东亚的第三次台风，预计亦会为台湾、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在卡努影响下，飞往热门旅游胜地冲绳岛和其他岛聚的数百架航班被迫取消，数千名游客滞留。强风和暴雨已经导致日本南部至少一人死亡，约21万户家庭停电，占所有家庭的1/3。日本气象厅称，这一场风暴非常强，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冲绳部分地区在过去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50毫米。冲绳县建议当地76万居民离开家园。卡努的到来可能使正在遭遇一个多世纪来最严重暴雨的中国北京灾情变得更加严重。目前为止，洪水已经在中国造成至少34人死亡。日前有消息称，在北京对台湾不断升级的武力威胁之下，拜登政府正准备要求美国国会根据对乌克兰军援的补充预算案，加快向台湾提供武器的速度。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三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将在军援乌克兰的补充预算申请中纳入军援台湾的款项，以便减少行政和立法的程序，加快向台湾提供武器。这项预算申请案如果获得国会批准，台湾将史上首次通过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外国军事融资渠道获取美国武器。白宫预计这个月内将向国会提交这一要求。白宫不久前宣布，美国将首次使用总统拨款权，从美军现役武器库存中向台湾提供价值3.45亿美元的武器。金融时报表示，美国政府接连两次动作表明了华盛顿军援台湾的紧迫感。礼拜一，美国医疗保健巨头 CVS 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裁减5000名员工。总部位于罗德岛州的 CVS Health 是全球最大的医疗保健公司，拥有美国连锁药店 CVS Farmers 等众多品牌，在全国雇佣了大约30万员工。 CVS 一位发言人礼拜一表示，该公司计划围绕医疗服务和技术重新安排投资的优先次序，必须采取艰难的措施来减少开支，而这些措施包括在全公司范围内裁撤一些不面向客户的职位。声明中说， CVS 预计裁员不会影响他们的商店、药店、诊所和客户服务中心面向客户的员工。该公司表示，他们正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CVS 首席执行官林奇礼拜一表示，受裁员影响的人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收到通知，并获得遣散费和福利。这一消息是在 CVS 的季度财报前发布的，该报告将在今日股市收盘前发布。礼拜二，美国劳工部发布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裁员人数有所下降，职位空缺数量亦降至低位，表明劳动力市场正趋于稳定。根据报告，美国六月份的空缺职位总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经季节性调整后降至958万个，略低过五月份的962万个，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140万个，这个亦是自2021年4月以来空缺职位的最低水平。报告还显示，美国裁员人数由5月份的155万降至153万，新招聘人数由623万降至591万，辞职人数从406万降至372万。医疗保健、社会援助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职位空缺有所增加，而运输、仓储、公用事业以及州和教育部门的职位空缺有所减少。职位空缺和裁员人数下降表明美国的劳动力需求正在放缓，失业率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飙升。日前，美国对一家中企参与菲律宾填海项目表示担忧，该公司已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此外，华盛顿还向菲律宾政府表达了另一担忧，这些填海项目对环境造成潜在的长期且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中共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2020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数十家中企之一，原因是该公司帮助中共军方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并将其军事化。在过去十年中，中共至少将7个有争议的岛礁变成了现在的导弹护岛基地，这个令美国及其盟国感到震惊，并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菲律宾填海管理局称，在马尼拉湾获批的6个填海项目中，有2个是由中共交通建设旗下的公司参与实施的。填海管理局将与相关市政府进行协商。菲律宾环境部长礼拜三表示，环境部将对批准的填海项目进行影响评估。今日，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正在对中共涉嫌参与近期攻击商务部和国务院电子邮件系统的事件展开调查。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科默以及其他2个小组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国务卿布林肯在8月9日之前向国会通报情况。议员在给雷蒙多的信中说，我们还担心这一次针对联邦机构的攻击，包括好像你这样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电子邮件账户，反映了中国黑客的技术和复杂程度达到了新的水平。七月份，中共黑客侵入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高级官员电子邮件，影响了至少20多个机构，导致数十万封电子邮件被盗。雷蒙多当时表示，他仍计划在今年稍后访问中国，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可以原谅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或对美国安全的侵犯。礼拜三，台湾传出发生重大国安事件，当局正调查多名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现役和前军官。据台湾各大媒体报道，负责台湾首都防卫、有龙城部队之称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传出现役及退役军官涉嫌泄密， 康德布现役的星谢的宗教涉嫌泄漏国防机密给疑似中共等境外势力单位，并疑似在台湾接触现役和退役军人来发展组织，将相关情报交给境外势力指定的一名中间人。台湾高等检察署证实，调查人员这个礼拜搜查了位于桃园市的康德布601旅等处，并控制了几名疑犯。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案是国防部和国安单位接获检举，共同实施反情报调查，以掌握确凿证据。国防部强调，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吸收，台湾军队将继续加强反情报教育，提升安全警觉。今日，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富人在美国买房置业的数量翻倍，而且很多人购买的是自住房而非投资房。这一份名为《美国住宅房地产国际交易》的报告显示，在截至今年三月份的12个月入面，中国买家在美国房产上的花费达到136亿美元，高过去年的61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几。中国买家的中位支出费用是723,200美元，几乎是美国房屋中位价格384,200美元的两倍。加州是中国买家的首选目的地，占33%，其次是佛罗里达州16%，德州8%，纽约占6%。此外，中国买家大多数购买的是度假屋或主要住所，这个同十年前相比是一个重大转变，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投资。专家评论，随着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恶化，中国人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将钱从国内转移出来，在美国居住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